我已经是基督徒，请问唐牧师异象是不是真的？怎样分辨真假？如果有发生的事才算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还是怀疑呢？谢谢你的解说。我不知道你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说发生的事我们为什么还是怀疑呢？可能你的意思是说某某人见过什么异象，讲了我不相信，后来他见过的真的发生了，我还是不相信。那到底为什么？那你不能问我，你要问你自己。问你第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异象是不是真的？有真有假，有没有异象这件事？有，圣经清楚说有异象，也有异象的预言。所以呢，约珥书说人要见异象，他们要看见异象，要见到异梦，那这些是神的应许，有。但是呢，因为圣经提到异象的问题，所以如果有人说他见异象，他见的就是真异象吗？不一定。有没有假的异象？很多。有很多的人呢，对异象的解释乃是从现象去看。什么叫做从现象去看？他在圣经里面读到以西结见异象，他读到彼得见异象，他读到某某先知见异象，那么他就以为如果他也有这种经验，他就像以西结一样，就像但以理一样，就像先知们见异象一样。那如果用这样的眼光，用这样的原则来明白解释什么叫异象的话，那我们就很可能会上魔鬼的当。请你注意听，这是不好玩的事情。今年教会有很多人从现象去解释真理，现象是最不可靠的，而总原则才是最可靠的。请问彼得哪一天得救？谁知道？如果我问你保罗哪一天得救，你一定很容易知道的，因为保罗到大马士路上的那一天，大光半路照他，他跌下来，有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对不对？所以那一天以后保罗就谦卑下来，三天以后下人因为亚纳尼亚给他这个按手，他就痊愈了。所以保罗就因为那一次他就做一个得救的人。但彼得什么时候得救没有人可以说，只有一次约翰记载第三日，那可能就是彼得得救或者建立书的第三天，可能是那个时候他得救。这以前呢，他是从小五岁加入犹太会堂，研读律法，明白旧约，慢慢长大就跟着约翰走，一面打鱼一面听约翰讲道。后来约翰就在当众面前推荐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呢，彼得就从约翰的介绍就归向耶稣，而他的弟弟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弟弟名叫什么？名叫什么？安德烈。所以彼得归向主，那以后呢，有一次因为打鱼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加巴塔船开到深处，就得了好多的鱼，他吓了一跳。他就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么这样的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很清楚是跟随主而且是门徒的理由。所以彼得哪一天得救没有人知道，雅各哪一天得救没有人知道，保罗哪一天得救我们大家都可以肯定。这样你不能说呢你什么时候得救，你知道不知道你得救那一天？如果你不知道，可能你还没有得救。如果你这样定的话，你就是用 保罗的例子当作一个原则来逼每一个人一定要走那条路，这是不对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人慢慢慢慢变化，结果清楚的就而不知道是哪一天。有的人本来绝对不信，一天之中改变变成信，所以他知道哪一天得救。我不能用我的经验逼到别人的身上，我不能用我的经历我的感觉来放在别人身上，强别人一定要照我的意思照我的现象来信。所以意象亦是如此。有关于意象呢，我一生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今年在台北讲的意象呼召与侍奉的神学讲座。那我用总原则来处理这个名词的时候，我的定义是，大家注意听，意象就是看见神要分享给我们他永世计划的这个经验。我再讲一次， The sharing of God's eternal planning to someone for his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所以一个人灵性里面觉悟到上帝永世的计划现在分享在他面前，他明白我应当参与，因为神把他的计划告诉我，我看见上帝的计划，我就顺着上帝旨意去做。这一个人就是看见意象。所以意象不一定是在梦中，不一定是特别的经验，不一定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个人的经历，以至于你就照着这个现象来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意象。相反的，有一些人没有这些特别的经历，没有特别的梦，也没有特别的看见，但是他们心灵里面看清楚上帝的计划，分享给他们，叫他们应当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应当负怎样的责任，对他来说这就是意象。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都有主日学，有没有啊？主日学什么时候开始？对儿童讲圣经，对儿童讲教义，这历史历代都有，但是变成一个学校，那就分级，每个礼拜天上课，有主日学的老师特别对儿童来讲圣经故事，这个不过两百多年，是谁开始的？是英国一个叫做 Robert Reikes 开始的 ，R-E-I-K-E。Robert Reikes 的时代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他有一天呢，回到自己的城市，就是Gloucester， 要去请一些印刷工人到伦敦帮忙他印一个报纸。那么他一到他自己的乡下，好像你回台湾花莲或者台湾你的屏东什么地方你家乡去，一进城的时候看见一大群的野孩子在那丢泥土丢沙啊。那么他走过的时候满身给他们丢得脏得不得了，如果是你，你一定生气抓他来骂来打。他不是一个轻易生气的人，不向上帝，他就想得很可怜，我的下一代如果是这样的话，英国还有前途吗？所以他就把这些孩子召集起来，跟他们讲话，爱他们，就开始对他们教四样东西：第一，怎么写；第二，怎么读；第三，圣经的事；第四，做人的道德。以后他就把这个需要登在他的报纸上，因为他是报馆的这个创办人。那个报纸登出来以后，很多人就发现，是啊，我们应当提醒我们英国的下一代，因为很多穷人没有读书，所以他们的伦理道德信仰灵性差得不得了。那么他就对教会宣布要教主的时候要帮助儿童，教会的执事长老说，我嫁不赢了，各位增加什么工作。所以很多长老很多执事啊，他们根本没有意向，他们没有负担，只懂得做，特别只有兴趣难搞我及无我，只有兴趣这两件事情，没有想到神的工作需要不需要。 福音怎么传。所以呢 Robert Riggs 就开始用自己赚的钱去请一些老师教这四件事情，孩子要读，孩子要学，孩子要明白圣经的故事，孩子要懂得怎样做人。以后呢他游说很久，就有一些的教会说，是啊，我们教会应当尽这个责任。开始在教会有主日学，主日学，主日学，这个叫做主日学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Sunday School。 后来 Robert Riggs 过了80多岁，我如果没有记错，他死的那一天呢，全英国纪念他。有人就算了，他几十年推动主日学工作，到他死的时候，全英国有40万个孩子每个礼拜天上主日学。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见到异象。那你问 Robert Riggs， 你见到什么异象？他说我晚上梦见主对我说 Robert Riggs 主日学。没有，他的异象就是人家丢臭蛋在他身上，石头沙扔得满身脏，他就看到异象。你明白吗？所以异象不要从现象去了解，要从上帝的计划去了解。大家说，异象不要从现象去了解，要从上帝永世的计划去了解。如果有一个人他发现圣工的需要，神感动他，这个人就是看到异象。如果有人看见某某地区没有一个礼拜堂，没有人信耶稣，那我为什么不传给他呢？他就是看到异象。你照我这个话去做，你的教会就变成一个真正属灵而且实行的教会。否则的话，你的教会就变成一天到晚跟着某些灵恩派，专专注重那些现象的问题的教会。所以呢，你问我异象，异象是什么？看见神要你看的永世计划分享给你，你受感动有行动，这个叫异象。我补充最后一段，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见到到处有拜偶像的事情，他就心里焦急起来与他们辩论。你看这里三个动词，他看见，第二他焦急，第三他就起来，是不是异象？我问你是不是异象？有看到什么？他没有看到天使啊，但他看到人拜偶像，人不归向真神，他就焦急。为什么焦急？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灵性能看见上帝分享计划的那一种觉悟，这种悟性，这种了解，这种看见，就是你能看异象的属灵的眼睛。你今天在巴勒快看见这么多人，他们没有福音，你看见他们这么多人生活行为乱七八糟，喝酒赌博，主啊，我应当为你做什么？主说我已经给你看见了，你应当传福音给他，那就是你的意向。如果有人说昨天上帝对我说我看见这个什么，我是见到那个异象，那种异象不要紧。那种异象不是重要的，因为那个跟上帝永世计划没有多大的关系。从现象来说好像圣经，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要用从总原则去了解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从异样修养画葫芦的原则去明白上帝的心。阿们。好，现在第二个问题，请问你听过叶平顺的圣灵学校吗？他最合理的是什么？最不合理的是什么？连这个名称就错了。什么叫做圣灵学校？圣灵学校是教人家怎样修圣灵的吗？或者圣灵学校是表示圣灵在里面教导人的吗？圣灵学校 是叫人家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的吗？什么叫做圣灵学校？如果你说为圣灵而开的学校叫做圣灵学校，或者你说上帝学校是为上帝的名而开的学校，正像贾佳美开个基督书院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建立的学院，叫人效法基督，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效基督可以不可以啊？可以。效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名词啊？没有。效圣灵有没有啊？没有。那么圣灵要教导你们，就是这恩膏要教训你们，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没有啊？有。那表示圣灵是教导者，对不对呢？那如果圣灵是教导者，意思就是说呢，圣灵本身就是老师。那如果圣灵学校，是不是这个学校里没有人，是圣灵自己做老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是圣灵学校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名称。我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上帝把圣灵赐下来，不是要见证圣灵，是要借着圣灵见证基督。大家说，上帝赐下圣灵，要借着圣灵见证基督。所以圣灵来了，不是要人高举圣灵，圣灵来了，不是要人这一个荣耀圣灵，圣灵来了是要荣耀基督，圣灵来了是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来了是要帮助人，使人借助他的工作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呢，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彼得说，我们为这个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样呢，一个传道人真心传十字架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福音，当他真正高举基督的时候，不可能圣灵不同工，因为圣灵赐下来就是要使人认识基督，荣耀基督。所以呢，你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人对圣灵说话，人对圣灵敬拜，人对圣灵来做荣耀，人对圣灵来祷告，没有。全本圣经没有人向圣灵祷告，没有人向圣灵说话，没有人把荣耀归给这个圣灵的这种实际的崇拜的实际。那把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上帝可以不可以？可以。因为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是荣耀归于圣父，荣耀归于圣子，荣耀归于圣灵是对的。但是圣灵啊，我荣耀你，这句话没有出现过。圣灵啊，我祈求你，这句话也没有出现过。你明白了吗？分别出来吗？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用这种名词写书，你就要注意了。 Benny Hinn 写一本书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圣灵早安，他的意思是清早起来与神交通，直接对圣灵讲话。但是全本圣经从来没有人，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是对圣灵讲话。那你说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是上帝借着灵对人讲话，上帝借着圣灵向人说话，没有人向圣灵说话，这完全不一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就是上帝的气，圣灵就是上帝启示的这个位格。所以呢，预言都是上帝的话，圣经的预言都是上帝的话，是借着圣灵来向人启示，来向人默示。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 末世这个字呢，原文是什么？呼气 ，breathing。圣经都是上帝呼气末世下来的。为什么用呼气呢？因为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是透过气把话载出来。文以载道，气以载话。我们借着文章把道写下来，我们借着气把话讲出来，你明白吗？有没有人跟讲话不用气的？有没有？那一定讲话的用气 ，Hello， 哈 ，Hello， 有没有气啊？上帝借着气把话默示下来，啊，这个上帝的气，这个气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叫做 Nefesh， 到了阿拉伯文叫做 Nafash， 到了印尼文叫做 Nafas，Nefesh 跟 Ruah 在希伯来文。两个字就是灵，这个气，这个 nefesh 这个字，也就是气的意思。所以上帝吐气的时候，就把圣经默示下来。换句话说，上帝借着圣灵把他的话传讲给人。所以呢，不是人对圣灵讲话，是上帝借着圣灵对人讲话。啊，我们对神学、对圣经。要很严谨，免得我们的信仰错误而不自知，又以为自己很明白圣经。有一个传道人在一次讲道中间，我注意他一共用了128节的圣经，书得不得了，但是我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完全不连贯，自己不知道。他等于告诉人家，我背了这么多圣经，我多么厉害，你看厉害，一直练一直练，这一节跟那一节没有关系，那一节跟这完全没有关联，就一直背一直背一背，完全没有关联，这不对的。因为真正明白圣经是把里面的精义讲出来，而这些精义呢，蕴藏在字句的里面，却是超越字句的。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那么叶平顺，我是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但我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情，所以呢，我不便在这里评论什么。但是呢，范大林长老已经写了一些的东西，对他产生批判。批判的结果呢，叶平顺的下面的门生大发脾气，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联合报》，还有不知道哪什么报，是不是《基督徒论》《基督徒论坛报》不是。连来报还有什么报啊？他们就大大就为自己申辩来攻范大林长老，以后他们还要告范大林长老到政府那里去。他们又写信给这个南京东路礼拜堂，就是范大林长老的这个教会的系统，要他们这四门查他这样讲对不对。后来呢，这个教会的长老们就叫范大林来从头问，问完了回给他们的答案是说，我们已经查考了，他没有错，他是照着圣经。所以有关你圣灵修教的事情，我是不能直接给你下什么评论，但我相信这个名称就是错误的，而且他们训练些什么，教导些什么，很可能是一种极端灵恩派的思想。极端灵恩派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说圣灵比圣经更大，当然圣灵是上帝嘛，对不对？所以圣灵做事的时候不一定照着圣经的字句，所以你不可以用圣经去限制圣灵，那这一点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很危险呢？因为圣灵既然启示真理，圣灵要引导人进入真理的时候，他只用已经启示的圣经来引导人进入真理，不会引导你进入真理的时候使你越过基督的教训或者脱离圣经的内容。这样呢，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受圣灵到直接上帝你启示我，你就要小心。因为如果直接上帝启示，表示他超人一等，你要绝对顺服，表示他和使徒同等，那么呢，他具有使徒的权威，因为他是直接 从圣灵领受启示，那你就容易受欺骗。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从圣灵直接启示，
对，
保罗是从圣灵直接启示，
对，
彼得保罗领受启示有，彼得保罗领受的启示写成圣经。请问现在如果有一个人灵恩派的人也直接从圣灵领受启示，他写的可以不可以变成圣经啊？可以不可以啊？如果不可以的话，怎么可以说一样直接从圣灵领受？所以很危险。有一些人甚至因为他以为他领受的圣灵比圣经更大，所以他把圣经当作是一个字迹的书放在地上用脚去踩踏。为什么？这个是人的话，他领受的是神的话。我最怕这种人。在印尼有一间灵恩派影响的神学院，把他们神学院的书全部拿出来烧掉。后来呢，人家问他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话，所以呢，我们不顺服，我们顺服神直接给我们的话。他们把这些书烧掉了以后，圣灵以后，他们呢就自己直接从神领受。后来他们感到神领受的很重要吗？很宝贵，他们就把那些所谓的领受就写下来印成书。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里面的人了，那你们把别人的书烧掉，为什么自己又写书呢？因为那是人的，我们的是神的，所以我们要神给我们直接的话。那我就对他说了，上帝的话只临到你们了，你们领受的可以变成书，那叫做神的，别人领受的是叫做人的，那你们是不公义的。所以呢，他们把别人书烧掉以后，自己领受又印成书来叫别人。后来这一些呢，又有一个神学生，有一个神学院请我去帮忙教书。我说你们的神学是什么神学？他说我们的老师直接从神领受，所以呢，我们感到你也有神直接领受，所以你有资格来教书。我有资格没有资格不必你评定的。所以我对他说，那你们的学生要学你们教，那你们的老师哪里学的？我们的老师直接从神那里来的。我说如果这样，你要告诉你的学生他们要怎样可以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就不必来上课，因为神可以直接给你也可以直接给他嘛，所以他不必做你的学生，这样你才是公义的老师。他听不懂，那你要不要来教？梦想我去你那边教，我绝对不做你们这些人那些帮手，因为你们自以为直接领受神的启示，你就是已经把自己跟使徒们等量齐观。现在结束，圣经的话到启示录写完以后，就是上帝文字启示的记录，除此以外没有再有文字的启示，没有再有直接的领受，没有再有直接的启示。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人一定要回头学这本圣经，从这本圣经明白上帝的道，再没有所谓直接的启示。所以你们不能随便讲上帝启示我，你这样讲我很怕你录下来，我就多一本启示录了，你懂吗？所以灵恩派的人，上帝对我说，上帝对我说，每次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就祷告，他说 God told me， 我就祷告 God forgive you， God forgive you， 因为他们太过随便，以为自己跟使徒们一样。你们要谨慎了，今天有很多人已经走这条路线了，还有问题写下来的再收，没有我就不再答了。现在请走一次好不好？从前面到后面走一次，油就把它收过来，站起来，哎，走一次嘛，你站起来走一次，没有就也走一次，油也走一次。有一些是灵恩派，有一些是极端灵恩派，还有一些是半灵恩派。台北的灵粮堂是半灵恩派，里面有很多危险，你们要注意。现在开始 离开了过去的正统，用一种很特别的来以为新的，结果呢走错路还不知道。韩国的敬拜赞美有危险在里面，为什么呢？赞美一定要站起来，要赞美，要敬拜赞美，花了很多的时间，等唱完了很长时间以后，大家累了要听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精神就睡觉。所以这种敬拜是说，上帝啊，我讲给你听，我唱给你听，等到你讲给我听，我不听。所以要上帝听你的，不要听上帝的。没有建立在真道上，教会怎么会进步呢？所以呢，讲台真理的教导是比什么都更重要。阿们。信道是从听到了，还有不要忘记历世历代伟大的圣师是叫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现在许多灵恩派的人圣诗不唱，专唱短歌，而且许多的短歌是随便粗制滥造的，从情绪来说，从节奏来说很热切很火的，从内容来说，从音乐的结构来说是很松懈很肤浅。请你注意啊，圣在圣在圣在，大家唱圣在圣在几次？为什么三次？你的三位唱的时候音是向上还向下？圣在圣在是向上，但是唱的低音呢，神在神在神是向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第一音第二音第三音第四音都在一个音，但是我们一起敬拜，待到三四次的讲完的时候，你高音在最高，男低音在最低，表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了，父啊你在天上，我在地上，这个叫做圣诗啊，你懂。今天我们做的诗歌呢是很舒服，啊啦啦啦哒啦哩啊啦哒。我不知道这些音乐是为了使你的肉身感到舒服，或者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敬畏上帝。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是音乐很有素养的人。我如果不是上帝负责，我是做音乐家的，我不是开玩笑。我们这里有一个世界著名的大音乐家林旺杰在这里。啊，他从十一二岁见到我就一天到晚问音乐问题，后来拿到音乐博士，他不是开玩笑。还有一位宋文生教授，对音乐了解到比许多音乐学院毕业的更多。我们不是同你开玩笑。当巴哈写圣马太受难曲，谁知道我讲什么的？请举手。Matthew Passion， 他写到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十一次不是十二次，为什么？因为是一个门徒问的，停了。到第十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另外一段，那个时候呢不是主啊是我们，是拉比是我们。为什么？因为巴哈做圣事的时候，他是读圣经读到书到一个地步，一点不含糊。当他写到耶稣就上这个克西马尼园去了，上橄榄山去，那句话唱出来的时候，那个哈皮哥就当当当当当当是上去的，但亨德尔写也一切荣耀归主，用三拍。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荣耀归给他，用三拍。这些不是乱来的。如果今天我也做一首圣诗，圣哉圣哉圣哉圣哉，我敬拜上帝，很好听吗？好听，但是是对中国人好听，因为有点中国调的位置，有点台湾调的位置，但对西班牙人一点莫名其妙啊。那个是有一点自相情愿，是局限上帝的道在我的感情里面，而不是把最好的幼女带到上帝面前。你看贝多芬音乐、巴音乐、布拉姆音乐、潘德音乐、这个海顿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他们都不是随便的，是最严谨最严谨。许多圣诗里面伟大的地方是我们有言很难说清楚的。好了，我今天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解答你们的问题。我身为一个慕道者， 听了三年多，还在门外徘徊徘徊。那么你再徘徊吧，以后你就下地狱算了。到现在还不要归主，为什么你对信主这么迟疑？为什么人家请你去赌博，你不徘徊三年就进去？我告诉你啊，你呀、啊、是一个怎样的？我用两句话来缩短你的人生：对上帝强做遮羞家，对魔鬼甘愿做傻瓜，就是你。叫你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合理不合理？逻辑在哪里？证明给我看。奇怪啊，好事情你要逻辑，要证明，好像要你的命一样的。但人家请你去赌博，你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赌博？逻辑在哪里？证明给我看。哈哈，去去。叫你去找基里，就去。叫你信耶稣，证明在哪里？你就哇，你好像大哲学家，对上帝强做哲学家。对魔鬼甘愿做傻瓜，大家说，你还不说更傻瓜了？一二三，对上帝强做哲学家，对魔鬼你甘愿做傻瓜，你还不傻瓜？承认不承认自己傻瓜？我告诉你，上帝常常用我这辈人，我不骂人了哈、哦，骂人说你被戏啊，叫雷尖啊，那个叫骂人。我这辈人把很多人这辈醒了。因为很多事情啊，你太过养尊处优，自己太过原谅自己，就做了很多傻事。今天快快醒过来，什么徘徊三年不信主，那你要徘徊到几年？有时候我喜欢祷告，为什么？你很自私嘛，所以你祷告嘛。上帝啊，听我的，上帝啊，赐福给我。当然你喜欢祷告，很多人祷告根本不是敬拜。也不是交通，他就是要利用上帝。你喜欢祷告，谁不知道？很多人祷告是不是信心的表现，是怀疑的表现。所以呢，很多疑惑，主啊保守我，主啊给我平安，因为他一直怕，一直怕。所以这个祷告不是表示信仰，是表示你的怀疑。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你可以减少一些不需要的祷告。你说哪里有牧师叫人不要祷告的？人家都叫我们多多祷告，就陶牧师说可以减少一些祷告，因为有一些的祷告不过是你的羞耻、你的自私、你的控告、你对别人的不甘愿。主啊，那个人不好，主啊，某某人对我不好，主啊，主啊，你一天到晚用祷告来控告、报告、宣告、诬告，可那些告可以减少一些。你祷告多感谢，多寻求，多谦卑等候。多科目神的真理，那个祷告才有益处的。对不起，我讲个计划，我几乎没有为我的健康、为我的平安、为我的需要、为我的钱财、为我的儿女顺利祷告，几乎没有。我的祷告从内心深处就是怎么样把神的工作做好，把道理讲清楚，把教会兴起来，把人的心感动出来做神的工作。我是从这方面去祷告。作为父亲的为孩子祷告有错？没有错。但我如果为孩子祷告，我就喜欢麦克阿瑟将军的祷告。上帝啊，你不要给我的孩子顺利，你要给他困难，给他大风浪，让他在大风浪中间不但没有跌倒，还能救起那些将要跌倒的人。我是那样祷告。那所以呢，你想祷告，你有时候会祷告，你的祷告是为什么？是为要盼望上帝赐福给你吗？那我也不稀罕你祷告，也不能你祷告表示你有盼望要信耶稣的，因为很多祷告都是自私的，那就外教的祷告。所以圣经，你们若祷告，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已经做他的孩子了，你凭着什么资格称他为父？愿人都尊你里面为圣。你把上帝里面当作什么？像赵永基、像林恩派那些肤浅的、那个骗人的传道人，你无论祷告什么奉主的名，他一定给你顺利，给你发财，给你平安。那不是基督教的祷告，那是萨满教。什么叫做萨满教？就是韩国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那种过去韩国人的宗教，就是求平安、求顺利、求成功。不同的地方信了耶稣以后，照样那样求，结果呢，就是加一个字，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么你变成基督徒，照样自私，照样为自己，照 要你自己为中心，不同的地方你会奉耶稣的名阿们，这嘴巴加一句话就叫做基督徒了，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这种祷告是圣经的祷告。那你说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的祷告是自私的祷告，所以很多教会训练怎么样亚比斯祷告，扩张我的境界，跟外教人一样的。所以当门徒问你说我们要怎么祷告，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像亚比斯那样祷告，没有。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国度是你的，权柄是你的，荣耀，荣耀是你的，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全，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今天教会不叫主祷文，叫亚比斯的祷告，教会就没有前途了。你说有很多穷人需要赐福，所以这样祷告也不错，那是最低级的幼稚园的祷告。那为什么圣经记载亚比斯祷告？圣经告诉我有一个人这样祷告，上帝听他的，不等于说上帝说你们都要学他这样的祷告，不是的。至于你说扩张警戒什么意思，你扩张警戒就是我们开拓教会，我们开布道会，扩张警戒很好啊。我告诉你，注意听下面的话，你开布道会为了你的教会出名，你还在犯罪。你扩张教会为了增加你的会友，增加你教会的收入，你还在犯罪。如果你扩张教会开布道会为了上帝的国度扩张，为了许多人归向基督，那你就是行义，不是犯罪。所以用开布道会、开布道所、扩张教会，还可能真的犯罪的，因为你是为了夸自己的名，荣耀自己的名，使自己的地皮、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名声。所以很多教会呢，哇，他如果拆船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拆船的时候，他的教会会在世界上出名，那你就宣扬自己的名，你就不是建立上帝的国。那如果你是为了神的国，为了人的需要，置生死于度外，不顾自己的生死祸福安危得失，只要神的国度扩张，那就对了。所以动机要搞清楚，好不好啊？有时候我心里得到平安，但有时候我还很迷糊，有时候我会猜测，有时候举时不定，得不到肯定，为什么呢？有时候我喜欢赞美主，如果你本来没有事情做，常常是很快乐，你就会赞美主了。但你心里真的赞美主吗？什么叫做赞美主？你是吧，把上帝该得的荣耀归给他，赞美主。如果你唱诗唱得很好听，穿的诗班在跑，你是叫人知道你很会唱歌，你不是赞美主，你是荣耀自己。我敢讲这话，因为我从前16岁还没有得救以前，我就唱了世界最难的诗歌《弥赛亚》，啊，世纪，还有《创世纪》《以利亚》，这些最难的诗歌，我16岁都唱过了。但我知道我在什么，哈利路亚，哈利。其实我口里这样说，我心里唱另外8个字，你要不要听？弟兄姐妹，我会唱歌，我是那样唱。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以为唱歌就是赞美主，唱诗在台上这样就是叫做敬拜，可能你在表演，只有上帝的知道你内心是不是敬拜，你是不是赞美。所以你不要欺骗主，不要欺骗人。昨天我对你说信心是什么，哎，记得不记得昨天是什么叫做信心？对真理的忠实，你明白了这个，然后你才信。如果不是的话，你不必谈信，你不要骗自己。我是受洗不久第一代的基督徒，家里是百年教，常常妈妈要求我跟她去聚会，因为我是独生子，所以妈妈对我比较要求，我不知道去还是不去。那你又基督徒，又去百年教，又来耶稣，又去找这个其他的神，那你心慈二意要到几时呢？因为心怀恶意的人绝对不能得到什么，不能从主得到什么。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话。对于这个人，我告诉你，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讲一句话，如果耶和华是上帝，你要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上帝，你要敬拜巴利。那你论这样信仰的时候，你先看真理在哪里，然后你忠于真理， 没有别的话讲。所以如果你的信心还不坚固，你朝秦莫楚你的事，你向上帝负责。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谁是真理，你应当顺从谁，那你就一心一意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因为我是很严肃对待信仰问题的人。今天啊，我不讲了，一定是洗礼才算是真正基督徒，不一定。如果你不是真正有信仰，洗一百次更容易伤风，就是表面的基督徒并不代表他的心是向往基督，那么末道者就不能够懂得真理吗？你可以懂得真理，那我要问你，你不懂真理为什么永远是末道者呢？你岂不应当顺从真理吗？耶稣基督说你要受洗，为什么你不受洗呢？你说我怕伤风，谁不受洗？很多人受洗不一定伤风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受洗也伤风的。所以你现在问受不受洗，你不要问有真基督假基督，问你自己，我忠于真理，我明白上帝的道，我应当顺从。真基督徒要不要受洗啊？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吩咐，为了顺从基督我们受洗。是不是受洗表示得救啊？不。有没有受洗还没有得救的人？有。有没有没有受洗却已经得救的人？有。有没有人得救上天堂以前来不及受洗？有。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是这样。有没有受洗了后来没有得救的人？有。在第八章使徒行传，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就是受了洗但是还没有真正得救的。所以你要分清楚，应当做的要去做。基督徒经常在众人面前发脾气，是不是好见证？不一定。从来不发脾气的也不一定是好见证，发脾气的不一定不好见证。圣父上帝发怒，圣经记载；圣子耶稣发怒，圣经记载；圣灵发怒，圣经暗示。你说圣灵哪里暗示呢？在生命记里面，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行，你不可惹他的怒气。”那就是预表圣灵引导人，人不要让圣灵生气。我们看人生气，你看这样生气，你弄到人生气，你的罪更大。你为什么有的人对你生气呢？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你一再那样做，他很气，表示你是惹人家的气。我不要以为说生气的人就错，不生气的就灵性很好。不，不是的，你反过来。耶稣基督第一次进圣殿把他这些赶走，第二次用鞭子把他们赶走。耶稣的生气没有罪啊，那些让耶稣生气的是犯大罪，因为那是圣殿，他们把它当作贼窝，那是敬拜的地方变成生意的场所。今天如果你来做礼拜，不是来敬拜上帝，来结交有钱的人做生意，结果听到不注意听，听完道也去开外人讲生意，刚才听什么道都不注意，你是用礼拜堂犯罪，你明白吗？那如果牧师生气，你说你看牧师脾气这么不好，牧师没有罪，是你有罪。所以你为主发脾气，为真理发脾气，你没有罪。你好像没有发脾气，很乖很好，笑到脸皮酸，不一定灵性好。我告诉你，就因为这样呢，我的讲的跟人家很不一样，我的看法跟人家很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呢对我很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这个是脾气最不好的牧师，有的人说这个爱骂人的牧师，我已经赦免他了，因为他连这辈跟骂都不能分开，这辈不是骂，骂不是这辈。那么传道人可以发脾气啊？传道可以责备人？当然可以。为什么呢？保罗说你要劝勉人，安慰人，教训人，责备人，可以不可以啊？你看没有人敢责备，结果有一个敢责备的，敢责备的变成错了，不敢责备变成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处理事情。所以呢，你说有的人脾气很不好，是不是好见证不好见证？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我就讲到牧师范坚民，叫我应当开除他。哇，不知道我听了那一句话有，第二天来增加300人，增加600人，结果礼拜的满到不能动， 连门口外面堆椅子，堆到在窗口上面一个一个人站坐在椅子上，在桌子上堆到水泄不通，氧气不够。哦，不但如此，七点聚会，四点半已经来了一半的人，要争着位置听。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唐牧师，这是布道会，为什么你要在布道会骂牧师？”我说：“我明白，我不讲一个原则。原来呢，我不知道真的那个聚会以前几天，他们一个教区长跟一个女孩子犯奸，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上帝感动我讲的，我一讲了，有整个城轰动。哇，这个教会敢讲这种话，这个社会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那教会最好是这样，大家要平安。教会是圣洁的地方，真的吗？不是。当你真正敢责备人的时候，圣洁的原理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轻正，啊，耶和华，你发怒的时候显你自己为义。所以那一次的聚会，上帝特别赐福，因为竟然有人在台上敢责备基督徒，甚至责备牧师，那么这个教会呢，就开始走圣洁的方法，圣洁的路线。所以那一次得救的人多得不得了，悔改的多得不得了，整个城市开始对基督教有好感，因为教会不是遮盖罪恶的，教会是清除罪恶的，这样教会是对社会有引导作用，人就开始服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不要以为呢，生气就是不对，不生气就对，看你生什么气，你为什么生气，你生气的动机是什么，要弄清楚。那么你说唐牧师说的好，我就可以一直生气了，不可以啊！我不是给你留地步或者给你利用的，因为你要清楚，你是发易怒、发盛怒，或者发自己邪情私意的怒气，公仇私报的怒，不可以的。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洗的人，是不是可以侍奉？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侍奉是圣徒的责任。所以要让一个人真正清楚得救重生以后，才让他参与侍奉。那你说礼拜堂都不是基督徒建的，那么建礼拜堂的是不是侍奉？礼拜堂不是基督徒建的，可以的，因为不一定基督徒懂得建。如果每一个礼拜堂给基督徒建，可能做礼拜一半屋顶就塌下来了，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读过工程系，不懂得怎么建筑土木工程的事情。所以礼拜堂不是基督建的，不等于他们侍奉，是我们用工钱请他们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得救的人在里面侍奉，明白吗？为什么呢？方舟也不是那些信主的人建的，方舟是那些后来不肯进来就死在洪水中间的那些人建的。那么他建的时候，挪亚是给他们钱呢，所以呢，这个不是侍奉，就是按工价来叫人做工，所以这个分开来。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不要因为贪便宜，所以呢，就说啊，你帮忙啊，这是主的工作啊。那不信主的帮忙，你说感谢主，替上帝节省钱。没有一个人应当为了主的缘故贪外邦人的便宜，没有一个人为了主的教会的需要向外邦人募款，因为这是羞辱主名，懂吗？如果他不要来做礼拜，不信主，请他做工，给他钱，不要他侍奉，不要他帮忙上帝，这个原则要弄清楚。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是因为他是真理吗？或者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企图？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你不久以后几十年就死了，你多少有钱也是死了，你多么聪明也死了，多英俊也死了，而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给你新的生命，没有给人给你有永生的可能。除了基督以外没有救赎，而你是罪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永生，你是会死的人，所以你需要信耶稣。宗教是叫人行善， 但是宗教不能拯救人脱离罪恶，只有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所以你需要信念。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关系怎么样？怎样互动？你要听明白吗？要不要？我需要10个钟头这个题目。你要要我等下动了，明天早上8点才讲完，你就睡觉在这里了。你要真的要？我们有时候以为问一个问题啊，问了好了，你去答给我听。你真的要回答吗？我就是为了答这个问题，越答越长，结果我在贾卡塔，我的教，我的城市，我们租了一个5000座位的礼堂答这个问题，而且我讲的时候是要付钱的，因为我们的租礼堂，在那个礼堂现在我的租，我现在今年还租3次，神学讲座2天，哎呀，这个圣诞树那就回想1天圣诞，今年我租4天，每一天是多少钱你知道吗？15000到20000美金。我们租礼堂这么贵啊，我们在东方做的工作大得不得了，所以呢，来参加讲座的都要报名付钱挂牌才可以进来的。只有我到别的地方讲到的时候啊，华人啊随便了，其实我很不爱做随随便便顺便的工作，随便的工作或者讨好人的工作，不是的。那么那一次呢，解答三位一体开了讲座，一共讲了6个钟头，后来就印了1本书出来。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洛桑大会的总干事来参加，后来他讲一句话， Probably this is the biggest theological class in the world，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神学课程。一次报名参加听三位一体的是3860多个人。今年我用同样的礼堂讲了一个神学讲座，为什么走归正神学路线，什么叫做归正福音运动，结果来了3583个人报名，今年刚刚过去了，前几个月。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我想我要用太多的时间解释，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时间不够。那你们可以买一本我所讲过的录下来的书，叫做《三一论》的这个神学讲座。我问陈牧师为什么不带书来，他说带书来在阿根廷全部卖完了，所以到了巴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到巴拉圭也没有了，所以以后你们可以向陈丰兴牧师订我所买的书，或者你们到台湾去的时候，在那个这个基督教书店里面，特别在校园团契等等，去找我那本叫做《三一论》的真神，三一真神那个神学的书。我所订过的书，中文、印尼文加起来已经超过100本了，所以你们可以在那些书店去看。我稍微解释一下，今天我还没有讲到以前，这一篇道是不是在我脑子里啊？是不是？我问你啊，我如果把一篇道讲出来，还没有讲出来，是不是在我脑子里啊？是。等我讲完了以后，这篇道录在录音带里面，那么我脑子里面有一篇道，讲出来了以后，录音带里面也有一篇道，对不对？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听完了这篇道，你脑子也有这一篇道，对不对？所以我脑子有没有一篇？有。我讲完了以后，脑子还有没有一篇？还有。有没有？我脑子一篇，你脑子一篇，是不是同一篇？是不是同一篇？你听我的这一篇不是同一篇，是什么篇？那是你的记不清楚，不是同一篇，是同一篇，但你的不完整就是了，是不是同一篇？啊，录音带录的是不是同一篇？请问是3篇还是1篇？3篇，1篇，3篇，1篇，1、2、3，3篇。那因为是1篇，所以我里面剩下1/3。你里面1/3，录音带1/3，所以1/3加1/3才成了一，是不是一篇？是。那我里面是不是完整的一篇？你里面是完整的一篇？不一定。录音带里面完整的一篇？是。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叫三位一体。因为虽然3篇，但是还是一篇，懂不懂啊？啊，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大概这样啊。 那你不能没有时间听六个钟头，你听这个就懂一点点了。没有信主，没有受洗，可以侍奉，等等信主再侍奉，这两张白纸做什么？先让我献上最深的敬佩，谢谢你，不必，你敬佩就好了。最深最深最高最高的就是给上帝，不可以给人的，你的罪就只有一个，而最高的敬佩叫做敬拜，敬佩、尊敬、敬慕、敬仰，最高最高的叫做敬拜，那是给上帝，那是罪的，真的带给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盼望。请问，如果教会中的牧师或者长老有严重的品格行为缺失的时候，身为教友应该怎么样？你祷告给他快快死，然后你代替他就好了，好不好啊？那么你说可以吗？祷告叫人家死，不可以，那怎么办呢？你就等他死，好不好？然后你代替他呢，可以不可以等人家死呢？也不可以，那怎么办呢？你为他祷告。所以呢，扫罗不好，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杀他吗？没有。大卫祷告给他死吗？没有。扫罗死，大卫很高兴吗？也没有。扫罗死的那一天，大卫很难过。你注意看圣经，约拿丹那一天死，大卫很难过，所以大卫做了一个哀歌，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文学里面著名的哀歌之一。我兄约拿丹啊，你为什么死呢？你对我的爱情胜过父你的爱情。扫罗啊，为什么你死呢？扫罗约拿丹或是相亲相约，死时也同一同死，他们好像不能够分开一样。原来扫罗对约拿丹很不好的，因为约拿丹喜欢大卫，扫罗气得要命，但是大卫还知道他们之间有一份的感情，所以呢，扫罗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大卫知道他不对，他很多不对，而且他很妒忌，但是大卫怎么样？不是要他死，不是等他死，不是祷告他死，但他真的死的时候，大卫还是为他哀哭。所以呢，如果你看牧师不好，长老不好，你要等，等到时间轮到你做领袖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错误的品格走。唯一的道路是这样，你要忍耐。所以你不要说主啊，求主给他快快死吧。你反是盼望某某人快快死，那个人就一定越老越健康。我告诉你，不要开玩笑啊。所以呢，我们应当忍耐。每一个领袖的软弱都是我们的见解，但是你能够在软弱的领袖身上看见他的好处而去休息，你就对教会的前途有所盼望，你也成为新的盼望。所以呢，最不好的人有很多的好处，最好的人也有很多的缺点。我们不要专看别人的污点，我们也试试看休息别人的好处，好不好？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最坏的见证，你这个人呢，用词太极端，对我最敬佩，对你的长老牧师最坏的见证，你太多罪了，我很怕你。因为昨天提到回教有真神的道，中东回教徒很多是走极端恐怖的路线。我昨天提到回教有真神的道，我是这样讲吗？啊？我昨天告诉你什么？我说启示的宗教只有三个，我不是说他有真诚的道，我告诉你注意听啊，宣称领受启示的宗教只有三个，犹太教、基督教、回教，这三个宗教都说自己领受启示啊。那么呢，上帝真的启示他吗？那我们就要思想真启示假启示。那么是先知领受启示，真先知假先知，所以再讲下去的时候就变成启示真伪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啊。我没有说鬼教有真神的道啊，你是听了以后想所当然就归纳出来的，我没有讲这句话。鬼教徒说他们有真神的道，鬼教是属于启示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领受启示， 这我们对启示的判断有我们的原则，所以用圣经基督教眼里来看，在圣经之外有没有上帝真正的启示。你还记得我刚才讲一句吗？新约写完了以后已经没有文字的启示，有没有啊？所以我不承认可兰经是启示，是他们讲的。但如果你说这是启示宗教，是因为他们说是上帝启示，但你承认他启示吗？我对你说，这本身已经没有启示。所以我要第二步讲的时候，就分辨启示的真假的问题。结论，他们的是不是真道？不是。为什么？因为神的启示不能出尔反尔。上帝在这本圣经里说三位一体，在那本他们的经里面说神不可能有儿子，所以就出入了。在这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问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是谁讲的？所以我考你啊，啊，上帝自己讲的，在哪里啊？啊，在哪里？洗礼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有没有？”啊，啊，这是我的爱子。OK， 我告诉你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最先讲的不是上帝，不是耶稣。我考书了哈，你们都信主很久了哈，有的是牧师家丢了家归等你了哈，有的归等百姓家说了，谁最先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新约天使在哪里？路加第一章三十五节，你要生的必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是天使讲。旧约有没有讲？有，旧约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在诗篇二篇第七节里面。但是呢，没有指示耶稣啊，所以新约把耶稣称为上帝的儿子，第一次是天使讲的。启示耶稣有七个名字，都是天使告诉我们，不是彼得，不是保罗，不是耶稣告诉我们，也不是约翰告诉我们，是天使告诉我们。第一，耶稣；第二，基督；第三，主；第四，上帝儿子；第五，圣子；第六，是救主；第七是以马内利。这七个名字都是天使讲出来的。有关于天使论，全世界还没有一本书讲到我刚刚提的这些事情这样详细，所以很多人以为懂了圣经，懂得太少了。好了，我继续讲下去了。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们不相信，所以回教徒说呢，耶稣是上帝儿子，错，不可以，上帝没有儿子。那你问，回教的可兰经是谁告诉穆罕默德写下来的？是一个天使，叫做什么？叫做加布列，加布列，加布列。那么加布列对穆罕默德说上帝没有儿子。圣经里面讲耶稣上帝儿子的是哪一个天使？加布列。所以呢，这表示呢前后矛盾，可兰经跟我们的圣经启示的源头一定不一样，连这一点也不是书里面提到的，是我自己研究的发现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神的话是很高的权威的。很多回教徒是极端恐怖的，我不懂的是从来没有见过回教徒传教，其实他们大概也不需要传教，反正他们就是人多的不得了。是不是跟他们可以启示的太太有关？当然不是全部启示的，但很多是他们中间也有好人，但是极端分子多半是他们。听说拉宾的爸爸有五十多个孩子，这五十多个将来会生多少？从小受回教洗脑仇恨，杀害无辜，搞得世界不安宁，怎么他们也会有真理的道？如果是这样，不是各宗教都是从一个，大家都有一些真理存在。我们圣经出于神的本事当然是真实，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超过信仰的范围，只是请教你，先误会我再请教我，我赦免你。我告诉你，我都没有说他的是真道，上帝的真道这回教呢，是你把我的讲的话归纳起来变成那样。那问你答我的问题，我告诉你，本拉丁的爸爸是很有钱的啊，本拉丁的爸爸有五十多个孩子，本拉丁的家庭跟美国政府很要好，所以呢，美国的国会议员、美国的内阁还有很多重要的人 跟登拉宾的家庭都有生意官司，到现在你懂吗？是那个登拉宾这个比较坏蛋啊，他的爸爸妈妈家族有钱到一个地步，奉献几百万美金每一年帮助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所以美国还现在还在拿他家族的钱呢。做什么？他有一个条件，我几百万给哈佛，几百万给耶鲁，几百万给这个，要你们在大学里面设立回教研究部。那美国为什么研究回教？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所以你研究什么宗教是自由的，你什么言论是自由的，所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立论自由、研究自由、思潮自由、学术自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家族的人都不同意他们出一个这样的孩子，出一个这样的极端，所以呢，无论是本拉宾的家族或者美国的政府都讨厌这个本拉宾，但他们都知道这个家族也有一些好人在里面，所以这个呢是要分开来谈的。当911以后第13天，《华盛顿邮报》出一篇文章 ，Aren't they Muslims？ 里面有一段话，我告诉你，这些恐怖分子不都是回教徒？我们不是对付回教徒，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恐怖分子不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不是圣公会的会友，不是长老的会友，他们都是回教徒。所以呢，911事件里，美国很敏感，怕回教反他，所以他就说这是恐怖分子，不是回教徒。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反对回教，我们是反对恐怖分子。这句话讲了以后，很多回教徒趁机会就认为这不是回教的事情，这是恐怖分子的事情。那么这一篇文章就说，这些恐怖分子虽然不都是回教徒是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都是回教徒，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分清楚，现在很多政府很怕得罪回教。你看，那台湾有一段时间呢很幼稚，为什么要派兵到阿拉伯到伊拉克去？他用这个讨好美国，盼望可以买到美国的一些战舰，所以这样讨好美国，却不知道呢这样做呢就得罪了伊拉克，因为这样就变得很危险。所以呢，我们看政治呢，很多时候是还在一种利益关系挂帅决定许多的动向。那新加坡政府一样的，我们不是反对回教，我们是反对极端的恐怖分子。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是处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整个四周围都是回教的地方，所以他要谨慎行事。但是这样讲话呢有一点不大对，应当说呢很多回教徒不是恐怖分子，很可惜恐怖分子都是回教徒。那这样讲就比较平稳一点。好了，我们今天解答问题到这个地方好不好？现在林博士带领我们唱诗五分钟以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就不用太多的时间来唱诗了，现在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